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饶恕是意志上的选择和决定，千万不要让感觉阻碍了你的决定，要当机立断，立刻饶恕对方。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很多时候，当有人伤害我们或者让我们失望，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去否认那痛苦，企图去避免那些随之而来让人头痛的事。虽然表面看来问题是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但否认问题其实最终必然会令痛苦加增。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透过约瑟的生平，帮助我们明白到彼此饶恕的真理。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如果你过去曾经深深地受过伤害，而你依然在挣扎，感到没有办法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我要请你特别留意听今天的信息，因为神要释放你，使你得着真正的自由，从不饶恕所带给你的重压底下出来，得着自由和欢乐。圣经有很多教导都是关于饶恕的，而圣经从来没有任何情况底下指出不饶恕人是合理的，是可以被接受的。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由于不饶恕人的心所得到的后果实在是大到让人难以估计，因为我们的身心灵将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从旧约圣经里头一个描述饶恕描述的最美丽、最完全、最叫人受感动的例子，可以说是饶恕人当中的典范，足以教导这个属灵伟大的原则。这个典范人物呢，就是约瑟他的经历。我们恐怕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可以和约瑟相比，可以有像约瑟那样的谦和、宽恕、不计前嫌。虽然经历了冤屈、伤害和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却显露出那宽恕人和接纳人的伟大心灵。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约瑟的生平和他的经历。创世纪第五十章，也就是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约瑟的经历。当他还是少年人的时候，就被哥哥们出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埃及地区。在那里他举目无亲，又身为奴隶，终生不得自由。几经辛苦，神抬举他，使他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还把他父亲一家都接到了埃及，因为他们居住的迦南地发生了大饥荒。现在创世纪第五十章记载，他的父亲雅各去世了，他们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地，依着他父亲雅各的意思，在那里埋葬他。创世纪五十章是记载他父亲雅各死后，他们一行人包括他和他的众弟兄一起回到埃及以后所展开的一段对话，让人看了非常受感动。请我们看创世纪第五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的记载。创世纪五十章十四节到十七节，经文说，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以上的经文是创世纪50章14节到17节。约瑟的哥哥们在跟约瑟谈话的时候提到他们当年的恶行，这其实在他们个人的心里都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当年他的哥哥们呢要杀害约瑟，要除去他们眼中钉，他们最后决定把约瑟丢在坑里，然后哥哥们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让以实玛利人把约瑟带到埃及去。这件毫无人性的恶行一直留在他哥哥们的良心深处不能忘记，约瑟深受其害，当然也晓得现在他们的父亲去世了，约瑟的哥哥们就有这么一个顾虑，不晓得约瑟会不会在父亲去世以后挟怨报复，把他们当年坐在约瑟身上的恶行加倍的报复在他们身上，这是他哥哥们所担心的，所以他们到约瑟面前来求饶恕，希望约瑟可以饶恕他们当日的恶行。其实约瑟哥哥们的忧虑并不是多余的，因为他们晓得自己过去所做的事实在是罪无可赦，虽然这许多年来自从他们跟父亲一块儿搬到埃及来生活这段日子大家是相安无事，但是他们想到这可能是约瑟为了他父亲情面的缘故暂时善待他们而已，现在父亲过世了再也没有顾忌了，约瑟会不会翻旧账照他们从前的恶行报复在他们身上来个秋后算账呢？这是他们所害怕所关注的，所以他们一起来向约瑟道歉，希望约瑟可以宽恕他们，他们怕约瑟心里存有报复苦毒仇恨愤怒和不饶恕的心，现在有了机会了，现在大权在手，会不会向他们报复呢？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思想一点，就是许多时候呢我们内心所存的不饶恕恐怕连自己也察觉不出来，表面上好像是没事了，但是心底深处却依然不肯饶恕，一些发生在我们童年的往事或者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也可能是不久以前的事，总之就是已经发生了过去的事，你没有立刻去处理它，只是把它埋藏在心里，然而这些没有处理好的情绪其实是不断的在蚕食着你，只是你没有察觉罢了，若是我们再不正视它和处理它，最终它会毁了我们的情感，甚至毁了我们的一生。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马上饶恕对方，在别人伤害你的当下就饶恕他，不要说过一段时间再说，不管对方做了些什么，是怎么样得罪你，怎么样让你受到伤害，你都要选择饶恕。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想饶恕，我们心里很痛，我们心在淌血，我们心在极大的伤痛当中，我们不愿意饶恕，因为对方实在是无理的恶待我。只是弟兄姐妹，感觉跟饶恕是两件事，是毫不相连的，要独立处理。感觉和饶恕是两件事，饶恕是你意志上的决定，是付诸行动，感受呢是有起有伏的，是不稳定的，有时候你觉得有这种感觉，但过了一阵子你又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只是饶恕是你从意志上所做出的决定，是你选择要这么做，也是你刻意要这么做的，因此饶恕是意志上的选择和决定，千万不要让感觉阻碍了你的决定，要当机立断立刻饶恕对方。其实我们只能够有两个选择，要不就选择饶恕，要不就选择不饶恕，再没有第三个选择，而如果我们选择不饶恕， 那苦毒就会在你心里出现，就会在你心里生根，随之而来就是愤怒，就是仇恨，就是报复，种种负面情绪。你可以把这些情绪埋藏起来，但是你一天不去处理它，它不但埋在那儿，它会慢慢的滋长，然后呢，就会像火山爆发那样，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而这些怒气，有时候可能是发在你身边的人身上，未必是发在那个真正得罪你和伤害你的人身上，而你个人的身心灵也会因着长期藏着这么一颗不饶恕的心而受到伤害。如果你选择不肯饶恕那得罪你伤害你的人，你在不饶恕中也有两个选择，一是你就把内心的愤怒爆发出来，二是你把内心的愤怒压抑下去。在这里我希望弟兄姐妹听清楚，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我说的就是，如果你选择不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你在不饶恕的决定当中还有两个选择，一就是选择把内心的愤怒爆发出来大发脾气，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选择把内心的愤怒压抑下去。你可以在这两种表达方式中选一种，你可以把满腔的怒气发泄在那得罪你的人身上，对他破口大骂，让他晓得他是怎么样伤害了你，你告诉他你的感受和想法，这是一种处理方式。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回到自己房间，暗自流泪，默默地忍受对方给你的伤害和恶待，你只能够对着四面墙壁来倾诉，把内心的痛楚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不让别人晓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去表达我们内心的不饶恕。一是尽情的发泄，尽情的痛骂发泄，另外一种是把它小心的收藏起来，不让任何人晓得。而在这两种表达方式当中，把情绪爆发出来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相较于把它埋藏起来，那对自己伤害是更大的。请你留意，我不是鼓励弟兄姐妹不饶恕别人，找机会就把情绪爆发出来，对着别人大发脾气，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指出，如果你坚持不肯饶恕别人，这当然是不明智的做法，也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如果你一意孤行，你就是不肯饶恕对方，我要劝你找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处理你内心的情绪，让情绪有一个出口，千万不要压抑在心里，免得让自己的身心都受到无可估计的损害。要知道，那些压抑隐藏着的怒气，终有一天它会爆发出来，并且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就好像不定时炸弹那样，伤害力是倍增的。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装作若无其事，照常生活，因为怒气在人的里头是会侵蚀人的身心，而且随时会一触即发，破坏力是很强的。一颗不饶恕人的心，一颗苦毒的心，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苦毒的心能够渗透进我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细节，我的态度，我的行为，我的言语，我的情感，我跟人的关系。一颗不肯饶恕的心，它不可能有健康的态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的关系，不论是跟他的父母，跟他的子女，跟他的配偶，或者是他的同事朋友。总之，一个人心里如果存着不饶恕别人的心，他在生活的各方面都会出现问题。一颗不肯饶恕人的心是不可能顺从圣灵，也不能说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因为他里头不肯饶恕人，这绝对不是基督的生命所拥有的。我们如果说基督是我的生命，那就意味着他是主宰我一生的，那么我所表达出来的又怎么能与基督生命的特质相违背呢？那是绝对不能的。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不饶恕。我们若说基督是主，我们若说基督是我的生命，我又怎么能存着不饶恕人的心呢？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两者不能相容。我们信的耶稣已经得着神完全的赦免，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背负了我们一生的罪债，我们不再被定罪了，我们也不用承担罪所带来的可怕刑罚。然而神却不能除去我内心因为不饶恕人所导致的后果，不论我是不饶恕别人或是不饶恕自己。神不错，已经赦免了我们，全然饶恕了我们，但如果我坚持不饶恕，神也不能除去我因为不饶恕而导致的恶果。那就说我若是固执着要选择不饶恕，我就必然自食其果，因为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好，让我们回头再看约瑟的例子。约瑟其实是一个受伤很深的人，从小时候起他就一再受到身边的人伤害，连他的父亲也在某些程度上拒绝过他。因为当约瑟把他所做的梦告诉父亲的时候，父亲并不信他，而这梦是神给他的，神要透过这些梦告诉他将来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属灵上极高的境界。可惜他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不肯相信他。当然他的哥哥们更是恨他，对他不好，甚至计划要杀害他。这些圣经都有清楚的记载。后来哥哥们把约瑟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带到埃及去做奴隶。之后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约瑟又被主人的妻子所诬告，后来更被下到监牢里，从此成了阶下囚，失去自由。后来在牢狱中他似乎有一线生机，因为他替九正解梦，还央求九正出狱的时候在法老王面前为他说些好话。只可惜九正出了监狱，官复原职之后竟然忘了约瑟。约瑟的一生经历重重打击，伤害，绝望，痛苦，他根本不晓得曙光什么时候会出现。每一次约瑟所受的伤害都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致命的伤害，不是普通细微的伤害。约瑟跟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我相信他也有过挣扎，因为他屡次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他屡屡遇到人生的逆境。然而约瑟他晓得怎么样去处理这颗不饶恕的心。约瑟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让神亲自医治他，安慰他。当他受到伤害，别人得罪他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伸冤，他只是求神医治。神给他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经说神与约瑟同在，让他在波提乏家里做事尽都顺利。等到约瑟被主人的妻子诬告了，被下到监牢里，神依然施恩给他。神爱约瑟，神尊重约瑟，神没有忘记约瑟，所以约瑟在司狱长眼前蒙恩，他又可以在监牢里替司狱办事。由于约瑟那美好的品格，吸引了很多人来亲近他，爱戴他，信赖他，给他权力。当他在那困难的环境中，他做得很突出，神喜悦他所做的一切。每一次我们看见约瑟的表现都是那样的正面。约瑟如果不是依靠神以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苦难，我相信他的一生必然不会这样。所以以下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如果我们不去处理这颗不饶恕的心，将会遇到什么结果。有些结果可能因着弟兄姐妹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处理，所以不会遇到，但如果完全没有处理，可能以下所说的你就在当中有份了。首先，你的确是受到错误的对待，这是个事实。别人也许在言语中伤害了你，或者在肢体动作上伤害了你，不管你当时年纪还小，或者你已经长大成人，都没有分别。你受到了错误的对待，你受了委屈，但是你没有去处理你内心的愤怒和苦毒，跟着会怎么样呢？第二，你就会发现很难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那个伤害你的人实在太厉害了，又或者他所做的事情的性质。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发现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你不晓得该怎么样去处理。第三，就是你试着逃避，既然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他，那就忘了他，就逃避他，不再提起他就算了。于是 你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恶待只字不提，也不去理会，希望随着年日消逝它就能过去。这其实是逃避的行为，你只是不去想它，设法忘了它。然后第四，你为自己掘了一个坑，把这些负面情绪和感受埋藏起来。而刚才我们说，一个决定不饶恕别人的人，他可以有两种方法来处理自己的情绪，一是把它发泄出来，另外就是把它埋藏起来。而埋藏起来的感受是更为愚蠢的做法，因为伤害会来得更大。跟着就是第五，加以否认，不承认自己心中有问题。你就说服自己，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已经忘了，而其实你并没有忘记，你还记得一清二楚，只是你不想去面对罢了。你为自己掘了一个坑，把一切的记忆和感受全都埋葬，然后你就否认。这其实是一种形式，是压抑的形式，不承认它的存在。只是让我告诉弟兄姐妹，伤害依然在你的生命中，因为你从来没有处理过它，你只是不想去面对它，于是任由它埋藏在心里深处。再来就是第六，你经历到失败，因为你不敢勇于面对，你假装若无其事，把它埋藏起来，否认自己有问题，许许多多的行动，其实你晓得自己是很失败的，而你一直在忍受着失败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会经历跟人交往的人际困难，不论是你的说话、你的态度、你的感情、你的身体各方面，你都觉得情况大不如前。即使你掩饰得很好，但是你往后的一切依然受到你不愿意饶恕人的影响和祸害。然后就是第七，你会感到气馁，因为你感到事事不顺心，表面看来好像过去一样，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心底深处你晓得自己失去了平安、喜乐和满足，你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爱，你也不能真正去爱人，甚至你感受不到什么是爱，因为你里边有些事情过不去，还没有处理好，你会跌进绝望的深渊里。如果你还没有好好处理它，你不晓得里边的情况会恶化到什么地步，你只知道你的环境感到失望，你对人感到失望，而你却不明白自己实际的情况。第八，由于现在困境里没有出路，有些人甚至会选择走上自毁的道路，因为感到再也无力向前行。但是假设你没有这么做，你来到了人生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你呼求帮助，你会有所发现，但是你还是要去面对和处理，你要打开自己的心，让别人有机会来帮助你，你要学着开放自己，分享里头多年压抑的感受和情绪。最后，你若是愿意顺着神的指示而行，神会帮助你，把你从绝境中拯救出来。那颗不饶恕的心几乎把你害死，然而神却能显出大能医治你，使你复原。然而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从别人得罪你，你不愿意饶恕他们开始，一直到你获得拯救，被神挽回过来，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路程，这段路一点都不容易走，而且越走越黑暗，你会付出很多无谓的代价，也损失很多宝贵的东西，就是因为你不断容许不饶恕的心停留在那里边。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从其中吸取教训，要学习在一开始的时候立刻饶恕对方，就以饶恕去对待人。即使在感受上你是一点都不情愿，但是你要用意志来克服，你要决定饶恕，因为这是唯一可以使你继续前行的方法。不管对方做了什么，伤害你有多深都不是问题，关键在于你愿不愿意饶恕，关键就在于你选择去饶恕。当你愿意这么做，你就靠主得胜了。当我们想到神无条件赦免跟饶恕我们，我们就容易去饶恕别人。我们是这样选择，我们选择要去饶恕他人，释放那个人，不要再跟他计较，我愿意听从和顺服神的教导。 以饶恕去代替报复的心。我们相信，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是喜悦的，而神也会把我们失去的加倍的还给我们。神是公义的，深渊在主，主必报应。神爱我们，神向着我们的心意是美好的，是善良的，他绝对不会让我们枉然受苦，白白受到委屈。他在适当的时候必然会为我们伸冤，为我们主持公道，把我们失去的加倍归还给我们。你看，约瑟是受委屈，约瑟是受到很多痛苦，但是神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时候他就会叫我们升高。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要把一切的冤屈交给神，告诉神，让神为我们出头，让神来带领这一切。我们要选择饶恕。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要照样饶恕他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实在有很多机会实践饶恕这个功课，而我们要努力的学习，要长存一颗饶恕人的心。最后，请我们来看几处圣经。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到32节。以弗所书四章31节32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到32节。我们接着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节到2节，保罗继续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被圣灵提醒，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今天已经有得救的地位，神爱我们，神的话语不断提醒我们，我们要存着饶恕的心，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我们既脱离这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更多的向神，也更讨神的喜悦。今天的讲题，彼此饶恕第三讲，我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并保守亲爱的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如果您发现自己正被不饶恕的心所捆绑，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赶快选择和决定去饶恕，好让神把您从绝境中拯救出来。神绝对不会让投靠他的人失望，有神的帮助和加力，我们就能够做到。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